赞美神，好，谢谢卯晨带领我们的敬拜啊，我想他刚才已经稍微对这个系列做了一个新的介绍，能不能请后面的同工放到第一张的 slide 啊？我们这个系列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今天就是认识圣灵这一个系列。那有一个神学家讲过一句话，说圣灵在沙滩上不留足迹。论到这一位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三位一体的真神，古今中外的人大概心里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空的，这个地方是给神所预留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神，我们中国人叫天或是老天爷。那讲到这位第二位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那他曾经在历史上进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像人一样的与他的门徒一同吃喝坐席。当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脚印。然而这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圣灵，我们等一下会讲，他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我们可以看得见风吹过树的时候，树叶的这种摇动，或是摇曳生枝，或是他吹过一面旗子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台风龙卷风所造成的破坏，但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风的本身。那圣经上面讲圣灵就好像风一样，所以由于圣灵的这种种种的神秘性，所以造成现在的教会很多人，我们对教会对圣经要对圣灵来讲，要么就是少讲的非常的少，或是有一些误解。那现在的福音派的教会，像我们教会非常的看重圣经，我们也常常谈要认识神，要效法基督，讲基督生平，讲基督的福音的教导，但是我们很少谈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圣灵。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花了有六次的时间，要专门来好好来讲这一位的圣灵。那圣灵之所以很少讲，我觉得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每次领完 圣餐之后，我们都会念一段的经文，叫做使徒信经，大家记得吗？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永在的神，对不对？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他讲到圣父有三句，讲到圣子因着童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等等等等，最后死在这个十字架上，讲到了九句。但是讲到圣灵，大家知道讲几句吗？四个字，我信圣灵，没了。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关于圣灵目前的这个讨论，现在普世的教会有两个极端，灵恩派的非常强调这个圣灵同在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种种的表现、行为、外在，强调他的主观的经历。然而福音派的学者大部分都是走向知识、走向理论的钻研，甚至有的时候评级这些太靠近灵恩的教会他们的种种负面的情况，这都不是一个很平衡、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简单来讲，圣灵它是跟圣父圣子一样，是我们信仰敬拜的对象，它有自己独立的位格，有感情，有意识，它亘古常在，它赐给人悟性知识，能够明白真理，它也照亮人的心眼，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叫人自己责备自己，它感动人心，能够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它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各种不同的恩赐分给所有要服侍他的人。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讲，在主耶稣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他请父再差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信徒来讲，这个圣灵是跟我们最靠近的一位，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他会催逼，他会感动，他会引导，他会提醒，甚至他会为我们祷告。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对我们来讲是最亲近的个人的辅导。对于所有服侍弟兄服侍的人来讲，无论你是长老牧师，或是传道人神学生，甚至你是小组长 support family， 我们都需要从圣灵来的恩典。有四件事情：热情、勇敢、信心、盼望。这四件事情全部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他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想我们要从几件事情来看有关于圣经的教导。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提到的圣灵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 谁是圣灵，他的一些本质，他的工作，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下一次是 Kevin 管其谦弟兄，他要告诉我们有关于圣灵保惠师。那再下一次我又会跟大家讲圣灵跟第二位这个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主耶稣从他的这个玛利亚怀孕，到他受洗受试探，到主耶稣出来服侍，到他最后的晚餐，他的复活升天等等，圣灵从头到尾全部都有参与在其中。那再来一次会请到李亚丁牧师从旧约来帮助我们看圣灵在旧约中的一些行为，那 的一些作为。最后的两次我们会请寇少涵牧师跟我们分享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这个马大主我知道他们在查使徒行传，所有对使徒行传很熟悉的人就知道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基本上使徒行传是在主耶稣四福音，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地上的这些门徒们怎么样把福音从当时的这个犹太地耶路撒冷一路的把它传到世界各地，这一本使徒行传基本上都是圣灵的作为。最后一次我们会讲到圣灵与恩赐。对于今天所有的信徒来讲，我们服侍主需要有恩赐，有人有这个恩赐，有人那个恩赐，这些恩赐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系列大概要谈的几件事情。那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圣灵到底像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如果不是常常读圣经或是你出信的话，这个圣经当中用自然界常常看到的几个现象来告诉我们圣灵像什么。第一个，它像风，我刚刚已经讲过了，风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晓得它往哪里去，但是凡从圣灵生的都是如此。等一下我们会来讲这一段经文。它会引导我们，虽然你看不见它摸不到它，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量。第二个，圣经讲到圣灵好像鸽子，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鸽子在圣经中它代表的一个意思是和平的意思，大家记得在创世纪挪亚洪水泛滥之后，第一个动物从洪水退了以后叼了一个橄榄枝子回来的，这就是这个鸽子。那所以鸽子呢代表是神跟人和好，同时鸽子的洁白寻良象征圣洁的纯洁跟温柔。第三个象征的形式是水，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腹中要活出流出活水的江河。对于口渴人来说，水能够解渴，能够让他满足他的需要，但是对于生命干渴的人来讲，因信主而得到的圣灵同样也可以使人得到生命中所缺乏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这是水在圣灵当中所代表的一个意思。最后一个叫做火，那这个第四个火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降下的时候，他们的头上好像有舌头如火焰般显现出来落在个人的头上。那圣灵是一个焚烧的灵，通常一个人在圣灵的充满的或者圣灵管制他的人，这个人通常特别的有热情，特别的有活力。所以在使徒行传从那时候开始，所有在教会在复兴在扩张的时候，都有一群特别有活力的人，特别有热情的人冲在最前线。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这像彼得，像这个约翰，这几位你看他们传福音的热忱跟动力是非常的可观的。所以这是圣灵如果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来告诉我们它像什么。然而讲到圣灵的本质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会提到一个观点叫做三位一体。圣经没有明确说这四个字啊，三位一体这个字，大家大概英文里面叫 Trinity，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经没有这个四个 term， 没有这四个字啊，三位一体。但你不能说圣经没有提到三位一体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呢，是从多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在讲神的时候，的确常常的讲到这四个。第一个，比如说，当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仿佛有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你看到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这三位同时出现。当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谁的名？父、子、圣灵的名，这三位又是同时出现。然后当每次 我们要结束聚会的时候，我们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亲爱的众位同在。这是为什么要讲到这三个？因为这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那讲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是有点难以理解啊，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在我们的人的理解的脑袋里面，三就是三，一就是一，为什么是三位又是一位？然后旧约又说，听啊以色列，你要听我们独一的神，到底这个神是一位还是三位？基本上有两个这个名词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不是一个叫做是他的位格，一个是他的本质。从本质上来讲，这三位这三个位格，他们同荣同尊，在地位上没有分高低，但是他有三个 personality， 英文是位格，这个中文翻成位格，英文叫做 personality， 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有三个特别自己的位格。位格，当我们讲位格的时候，有点 independent 的意思。所以对我们的理智来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难以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神来讲，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有一部分神的属性在于我们受造的理性当中是受到一些限制，人没有办法永远的很清楚的明白。在历史上有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描述，比如说水蒸气啊、冰啊、水啊，但本质都是水，它有三种不同，这个都不能完全的代表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那只要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同一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当我们讲到位格的时候，指的它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特色。那圣灵特别是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位格，可以看到有几节经文可以表明出圣灵他自己独特的一个独立的位格。使徒行传13章，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保罗，他如果不是一个位格的话，他不会这样讲话的。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他要随己意，自己的意思，分恩赐给分开给个人。然后当主耶稣介绍这一位圣灵的时候，说他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 again， 这几节经文告诉有三位，但是他们每个人之间又是有自己独立的位格。今天我们要看好多好多的经文，但是简单来讲，圣灵的独特的位格表现在以下的这几件事情：他会说话，他会听祷告，他会为人祷告，他会照明人心中的眼睛，他会分恩赐给人，他会使人结果子，他会担心，他会催逼，他会感动，他会禁止人，他会引导人，他会提醒人，他也永远的与人同在。但是圣父并不是圣灵根据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他不是圣父。如果是圣父，圣父不会自己差自己，所以他是另外的一位，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是同等的。所以圣父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灵也不是圣子。父怎么样以圣灵跟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圣灵是用来高耶稣的，所以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圣子，圣子当然也不是圣灵，圣子同时也不是圣父。所以对于三位一体最好的一个解释，我个人觉得三而一，一而三，他们有同样一位的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圣父不是圣子，圣父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灵，圣子不是圣父，圣灵不是圣父，圣灵不是圣子，有点像绕口令一样。虽然是三位，他们彼此之间的分工非常的密切。在比如说圣父主要的工作创造世界，圣子道成肉身完成受死复活救赎的工程，圣灵接续着圣子的工作，启示真理，引人信主，为耶稣做见证，传扬福音。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父在永恒中生了圣子，这是在诗篇第二篇。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而出的，圣父差遣圣子，圣子顺服圣父的差遣，同样的圣灵也顺服圣父跟圣子的差遣。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圣经从来没有讲圣子差遣圣父，圣经也从来没有讲圣灵差遣圣父跟圣子， OK， 所以他们之间的分工是非常的不一样。三个位格彼此独立，但是他们又是互相的合作， 在人类的救赎上一起完成了这许许多多的事情。这并不表示圣子或者圣灵有他的层次比较低。再讲一次，三位同尊同荣，有同样的本体，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他们同样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关于三位一体，我能够讲的就这么多了。如果你要再多讲的话，我们要请神学院的老师或者是学生来跟大家讲三位一体，你可以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的，这是far beyond 我们人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我把最重要的几个就讲出来，那大家要记住的，圣灵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 OK， 这样就行了。好，再下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圣灵是创造与生命的灵。虽然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天父创造宇宙，但是在创世纪最早的时候，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二节，圣灵就出现了。创世纪一章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圣灵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想到母鸟孵化小鸟，那个孵化那个字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延续并且补充了创世纪第一章创造这个词，这个神起初创造世界，创造这个原文叫 bara，这个字跟一般的创造不太一样，这个创造特别用在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有些创造是我拿一个泥，我拿一把土，或是拿一个金子，拿一个木头，那个创造是从有到有，那这个创造是从啥都没有到出来有，所以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但是运行这个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你可以补充了这个 bara 从无到有，就是圣灵用他的大能小心翼翼地看守维持这个刚被创造出来的宇宙，好像他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注入这些被创造的世界当中，就像母鸟孵化 小鸟一样，让他们慢慢地成为一个完整有秩序的世界。那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另外这一节上下文你可以看到，刚这个宇宙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地势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给人一种很虚无、很空洞、很悲观、很低潮的感觉。但是当圣灵进入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比较完整，变得一个生机勃勃，变得一个非常有秩序的一个世界。所以当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完人了之后，将生气，灵这个字通常就是气的意思，吹了一口气进入人的鼻孔之中，圣经说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大家觉得灵，我们听到这个灵这个字，他觉得这个很玄乎，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形容一个小姐姐长得很漂亮，她有什么气？现在有人叫仙气，对不对？是灵气。有人说这个眼睛长得很漂亮，它叫水汪汪，有人叫水灵，对不对？非常的灵动，就表示他后面好像有一股非常灵活、非常可爱的这种灵魂在后面。我们说我们在写文章、在准备什么事情的时候，缺乏什么感？灵感。所以大家有没有一点感觉了？这个灵是在干什么的？这个灵是从哪里来的呢？耶和华吹了一口气到人的鼻孔之中，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今天有的人特别会做菜，有的人特别会唱诗，有的人特别有这样各样的才干，这些都从哪里来的？这口气出来的。然后我们说人活一口，接一下嘛，人活一口气，对不对？气太多会怎么样？但是你不能没有气，对不对？你没有气你就怎么样？死了。最后一口气通常是吐出来的啊，最后要死的人他就吸进去吐出来吸出来，最后你只最后一口气出来再也不进的那一刻就是你死掉的时候。所以人之所以能够存活，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因为圣灵在那里维持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字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用一个希腊字叫 dunamis， 它后来变成今天英文的字叫 dynamite。 当我们听到 dynamite 这个字什么意思？炸药，对不对？也是说一个人 dynamic， 非常有活力、活泼的意思。所以圣灵就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背后的那一股力量就是源自于圣灵。 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对不对？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句话。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的灵。他的灵，这位圣灵不单使我们有生命气息，也是我们一切思想、创造、智慧、聪明、才干的来源。刚才念的这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讲到的是圣灵是一个全备的灵，起码包含三个部分：智慧跟聪明、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神。这几件事情是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从旧约来讲，我们看到有几个人啊，当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他在路上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特别指示他有一个人在犹大的支派叫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他说我已经提名召他，我要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作，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雕刻宝石。所以历史上第一个宝石专家，大家知道现在做这些钻石啊、镶钻啊，这都是要很精细的这种巧工，对不对？第一个人就是这一个叫做比撒列。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看，我们不管是做什么工作，有些人的手就特别巧，对不对？有些姐妹啊，缝这些什么包包啊，做一个菜啊，他可以做得非常的精美。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就粗枝大叶。所以每个人有他不同的才干，这个才干聪明、巧工、灵巧，从哪里来的？圣灵来的。第二个人在叫做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啊，因为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之后，神没有叫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他叫了一个接班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书亚。摩西按手在他的头上，圣经说这个约书亚就被智慧充满，智慧的灵充满，从此之后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行了。从此之后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东征西战，他生平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样的灵进入他的身体之后，他就会有了领导的才干。第二种灵是管理的灵，就是所谓的谋略跟能力的灵。摩西在管理众民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大家知道做一个 leader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拿吃饭跟不吃饭来讲，很多人就吵成一锅粥。所以呢，摩西在带领百姓的时候呢，这些人天天来烦他，我们家有这个诉讼的事情，跟邻居吵架的事情，搞得他不胜其扰，就跟神报，没有，就跟神说我实在应付不过来了。神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70位的长老，让他们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责，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个灵可以分出去的，这个分出去的灵从圣灵来的，分给了70个长老。另外到了旧约，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他大概是旧约当中最有能力的一个先知。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叫做以利沙，他说我还没有走之前，你有什么事情要求我的吗？以利沙就跟他说，愿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的感动我， double portion。 所以呢，从这个以后，这个圣灵就降在以利沙的身上，而且是双重的分量。所以我们看以利沙的一生跟以利亚的一生比起来，以利亚这一生行过8个神迹，以利沙行过16个神迹，他做的比他原来的这个师父所做的还要更多更大。那第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在这个部分我找到两个人，这两个人都非常的相似。一个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他是一个他帮法老解梦，解完梦了以后，法老跟他讲一句话说，这样的如果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我到哪里能够去找得到他？所以一下这个约瑟从囚犯变成宰相， present to prime minister， 非常厉害。第二个人跟他很类似，是但以理，他做了5朝的元老，上次这个 Kevin 他刚刚讲过，这个但以理也是拿来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尼布甲尼撒王就称他说他里头有神圣的灵，把我的梦解明告诉他。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色，约瑟他在受祖母引诱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同样的，但以理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说，所有的人都要跟我的金像下拜，如果你不向金像下拜，你向其他的东西下拜的话，第二天就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去。结果但以理怎么说呢？他回家了以后，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地上，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与素常一样。 换句话说，这位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平常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管你要不要叫我跟金像下拜，他已经是一个宰相了，他照样的向神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里面有耶和华的灵在里面的时候，他不但有特殊的能力，他还是一位非常敬畏神的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是一个全备的灵。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圣灵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工作是使人重生得救。有一位牧师讲说，要是没有圣灵的大人大能，没有一个生命能够活在世上。同样的，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也没有人能够重生。重生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翻成英文就是 regenerate， 是一种产生、发生一种激烈的变化，变成一种新生的样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位老先生叫尼哥底母，半夜来敲耶稣的门，说：“我老了，怎么能够再重生呢？”耶稣回答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跟你说，你要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哈。”从某个角度来讲，没有人天生是基督徒的，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属肉体的。今天我们常常说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这个话是有点语病的哈。一个人无论你多么的基督徒，你如果没有重生，你不能算基督徒。所以你是真的基督徒，你就必须是重生的，否则你就不算是得救。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补充一句话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的正确的解释是说，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肉体来重生的。那这么说，那人的重生是靠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他这个地方是指的宝贵是就是圣灵，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想在座有好多人都是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你必须要做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以前得罪了你。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一关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我又不杀人，我又不强盗，我又不偷，我抢，我为什么说是罪人？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当一圣灵光照人心的时候，人就看见自己原来是这样的自私，这样的骄傲，在他过去的生命中做了多少的事情是得罪神的这件事情。若是没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的话，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这是属于圣灵所做的一件非常特别的工作。那如果人不重生，不为罪为义，自己审判自己，为罪自己悔改责备自己的话，你就不能说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所以这是第一步。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也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今天有好多基督徒，我们很自由的说，我主啊，主，主若允许，主怎么带领我主？你一旦叫耶稣是主，那就表示一件事情，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有圣灵在为你做工作。通常我们在教会做这个洗礼班，有好多弟兄姐妹做觉志祷告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一件事情：当你做完觉志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是你自己没有感觉的，就是当你说我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承受的救恩，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我今天决志要跟随你，一生一世要做跟随你，要遵守圣经的话，阿们。做完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一位圣灵同时也住进到你的心里面，从此之后他再也不离开你。这是圣灵，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应许，圣灵的工作，这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圣灵也做一件事情，就是做神儿女的保证，这跟刚才那个重生是有点类似的过程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人说圣灵是基督徒的胎记。大家知道什么是胎记吗？有的人生下来小孩屁股上面就一块青的，有没有？有的人是在手上，最好不要是在脸上，最好是在其他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是表示说，有些小孩走失了，他的爸爸妈妈找不到他，就说这个小孩在什么身体的隐秘处，大腿的内侧有一块红斑、青斑、白斑，对不对？只有他妈妈知道，那是什么？胎记。那圣灵是基督徒的胎记，什么意思？每一个基督徒在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 birthmark 就印在你的身上了。 这深是你的心里面。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记，那就是内住的圣灵。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例子其实也不是 难懂、哦、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三章他在受洗的时候，这个施洗帮他施洗的这个施洗约翰就说了一句话，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的用水施浸，我说他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我看见了，这就证明这人是神的儿子。大家知道施洗约翰那个时候非常 popular，大概是比世界上所有什么蝗虫这个等级的都还要厉害。他在一个旷野当中吃的是蝗虫野蜜，脱的是穿的是落魄，就像你今天这个有一个人到 Mojave 这个 desert 去开这个一个布道会，大家从这个 LA 从 San Francisco 排队去见他，他每天要帮很多人施洗的，但施洗这么多只看到有一个，当他施洗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看到圣灵由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之前神已经跟他讲了，你看到圣灵降在谁的身上，他就是属神的儿子。换句话说，这句话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受洗的人，圣灵当你在觉知的时候，圣灵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就得到了神儿女的一个宝贵的身份。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父。所以主导文的第一句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说很多有人祷告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可以称天上的神为父，一方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洁净了我们罪，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所以神我们跟我们重新和好，所以我们能够进入神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乎有没有一位在我们心中的这位圣灵的同在，他的同在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宝贵的一个记号。大家会很 boring 吗？今天这一堂完全是 introduction， 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灵很陌生。我想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这个我决定是以圣经的最直接的教导跟大家讲，所以没有太多的 example。基本上我们就是去 review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下面要讲到一个圣灵大概是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叫做圣灵启示真理。大家都知道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不单耶稣是真理，圣灵也是。圣经形容圣灵是一个真理的灵。 OK， 简单来讲，圣经是由四十多位作者所写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在讲谁是圣经真正的作者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讲谁？圣灵。因为虽然是四十多位不同的作者，但是这些作者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因为他们都是被同一位的圣灵所感动的。所以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所写的，他启示真理。 OK， 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讲说，它能够照亮光照我们的眼睛，这个字哈，它是真理的亮光，使得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能够看见圣经里面的真理。所以哥林多后书前书二章十节说，因为我们来念一下好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神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想大家都有点经验，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读圣经是读不懂的。他没有真正的悔改认罪之前，他很多圣经的这些字，对他看起来像天书一样，怎么读就读不懂。但是一旦信主之后，好多问题突然迎刃而解。圣经上说，属血气的人难以领会属灵的事情，但是信主的人，因为我们有圣灵在心中，你就可以明白属灵的一些奥秘。这就是常常在跟信主跟不信主的一个差别。在信主之前你问题一大堆，但是一旦信主之后， 你发现你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你以前那些钻牛角尖的问题，突然之间对你就不太是什么问题了。你觉得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就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既然圣灵是这一本圣经的作者，当我们读不懂圣经的时候，其实最好的办法你应该是怎么样？求谁？求圣灵来帮助你，来解明你心中的这个问题。他是真理的亮光，所以你去向他祷告，你求他帮助你明白。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你现在没有办法，你就再不想读圣经，你也是得读圣经，因为你要预备讲道啊。很多时候你要是不明白想不透的时候，你就去祷告求神帮助你明白这一节经文到底是怎么样。除了你上网尽量去找这些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如果能够这些资料能够找得到，大部分都是你已经看懂的。你要是看不懂的，你找了以后也没有写，因为这些人也不懂，所以他就没有写在那个地方，或是你找的还不够。如果你经过了寻找之后还不明白的时候，我通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出去去散步，或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突然就在散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节的经文，或是有一个新的亮光，或是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问题留在你的脑子里面，在要刚睡觉的时候，或是刚睡醒的时候，或是在这种半梦半醒恍恍惚惚之间，突然就有一个新的灵感就出来了。这时候你赶快爬起来，或是赶快把手机打开，赶快把这个 note 写一下，才能够再去睡觉。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不是你有什么聪明，因为圣灵就是他，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你求他就求对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圣灵要做的事情，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一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4:26，就是父，对不起，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是不出于神，是那敌基督的灵。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告诉门徒来讲，这位圣灵来了之后，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那这一节经文我刚刚念的约翰福音1:2，他补充这一节经文，就是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不能够认耶稣的，就是那敌基督的灵。凡灵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出于神。这一节经文是辨别圣灵跟敌基督的灵的一个区别啊。我以前就听过，后来来了美国又听过，有一些被鬼附的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问他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说你问他，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你就问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那个灵他说 Oh yes I agree no problem， 但是你说 Can you repeat 这同样一句话，他就不能讲，他说不出来，他不能完全一字不漏的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他不能讲这句话，他可以说其他的含含糊糊给你吞过去。因为就是这一节经文，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就不是。昨天这个吴牧师才送出来，最近有一个叫全能神教会，或者叫东方闪电，基本上所有的异端只要在三位一体上他否认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位他的神性的话，在正统的教会都认为他们是异端啊。这个包含耶和华见证会，包含摩门教，包含基督教科学证言会，通通都是这一类的。东方闪电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说这个耶稣不够的，还有一个幕后的女基督，听说降生在河南省，我是河南人啊。这个现在这个异端非常的厉害，基本上你要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就是真正从圣灵来的。很简单，因为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出的，他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如果这个灵不能为耶稣做见证，他基本上不是圣灵。所以这是圣灵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主要的工作，他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约翰福音16:12-14，我一起来念，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一个主要的工作是 他要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换句话说，用比较明白的字眼来讲，他要把这些客观的圣经的文字转换成我们自己主观的经历。圣灵会帮助我们去经历每一节的经文，等你经历了这一节经文，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你终于明白了。比如说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什么时候会知道这一节经文是真的呢？当你这个找工作找不到，身份下不来，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家人有一个重大的手术，或是你所爱的人现在正在生病当中，你自己担心的半死，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当你跪下来把这一切的重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而你也真正的经历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了之后，这一节经文从此之后对你不再一样。哎呦，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不这样子去 practice 的话，你永远不能够明白这一节经文对你来讲是死的。要不要再听一个？不要就算了。诗篇121篇第四节说，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都听过这一节经文对不对？好多年以前，那时候也有 Lake Tahoe， 大家知道了，那时候也很多人喜欢去滑雪，包含我们家，所以那一次去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了大雪，虽然那个时候车子上面都绑了雪链了，可是那一次雪特别大。我还记得是80号在 Truckee 路段，那个时候往东的跟往西的，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我们是要往西开回来。那天雪实在太大了，结果这个轮胎上绑了链子之后呢，雪还是很厚，就在我在开得很慢很慢，结果旁边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车急驶过来，把一大坨雪整个这个铺在我的这台小车子上面，所以眼睛前面什么都看不见，雨刷这样删掉之后，然后一删掉以后你完了，你这个车子完全失控，就是在那边开始滑，然后车上的人，这个两个小孩那时候还很小，都还在睡觉，然后我太太突然睡梦中惊醒，开始大叫，她不叫还好，我一叫差点尿都出来了，然后整个车子就失控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如果往左滑的话就是万丈深渊。结果感谢主，那一次这个车子往右滑，右边是山壁。后来我想起来，我们家每一次多年来有一个习惯，只要出远门必定在开车之前有一个全家在一起的祷告。祷告什么？求神保守你平安，求神看顾你一路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等等等等。结果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那一次是往右滑，不然今天我就不会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全家一起蒙主宠召。然后还好那一次的雪中间这个网跟这个山壁之间有一个网子，那这个雪很大嘛，所以那个山就冲向山壁的时候，就雪就吸收了冲撞力，后来拖车把你的车子拖出来了之后已经不能开了，那个轮子很深，结果发现上面只有一点小小的刮伤，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所以那时候我就明白，虽然太太小孩会睡觉，但是保护我们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样听懂了吗？所以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遵守主的教训。提摩太后书1章14节，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守住什么？守住神的真理，神的话。圣灵我们刚刚讲过，自从我们信主之后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随时随地24小时与你同在，他在你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跟你经历你生命中所有的一切，而且他会在帮助你在适当的时间跟地点让你想起你曾经读过的经文。当你怒气冲天正想要大发脾气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箴言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怎么样？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当你嘴巴不干净，一句叉叉叉正准备要出口的时候，圣灵提醒你污秽的言语怎么样？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当你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小的利益想撒个小谎的时候，圣灵告诉你以弗所书4章25节，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什么？ 诚实话。你说我抽个烟轻松一下没什么关系，圣灵提醒你身体是圣灵的殿， right？ 当你这个做太太的觉得老公 so stupid 的时候，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妻子也当怎么样丈夫，敬重丈夫。做先生的觉得太太在家懒得要命，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他告诉你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要怎么他敬重他，因为他比你，所以你就乖乖的去洗碗，哎，懂吗？当你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灵提醒你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是男朋友？是女朋友吗？最后两个是我家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怎么样得胜有余。这就是圣灵要做的事情。你不要小看你每天什么每日读经速读打卡这些事情，这一点一滴都是在储存你帮助圣灵来提醒你的资源跟资料，这是圣灵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要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圣灵同时是引导帮助我们的保惠师。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句话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三章的经文是里面圣子怎么样介绍圣灵的一个最详细的一段的经文。主要的是 Kevin 下次会好好的跟我们来谈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当时门徒心里面有一点担忧，因为过去三年这个老师常常与我们同在。那他说他今天晚上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门徒一方面不能够明白，一方面也很忧愁。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呢？门徒说，过去在三年当中我们没东西吃了，我们要找谁？找耶稣。五饼二鱼，酒用尽了要找谁？找耶稣。眼睛瞎了要找谁？眼科，对不对？找麻风病要找什么科？不是感染科。各种问题真理不明白要找谁？找耶稣、right? 所以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现在要走了，我们怎么办？非常的惶恐。所以耶稣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从某个角度来讲，保惠师可能比耶稣的功效还要更大，因为当时道成肉身的耶稣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只能在地上陪门徒三年半。但是这一位保惠师怎么样？永远与所有的人同在，多好！你看，所以这个保惠师翻出来有几个意思：第一，安慰者啊，他凡是敬畏蒙圣灵的安慰，人就增多了。圣灵是一个安慰我们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安慰？因为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会灰心，会失望，会彷徨，会无助。面对瘟疫、SARS 的瘟疫、蝗灾、猪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惶惶不安，哪一天我被传染到？今天很多不怕死的还来聚会，所以我们会担心，这是人性共同的。面对湾区高昂的房价，我们会担心将来没地方住，会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失望，但是这个圣灵他知道我们，他常常的安慰我们。这个人叫做富强，这个是这个张静 forward 给我们，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是一个从武汉来的一个现在是一个传道人。他今年一月计划回到武汉安息半年，在家好好陪家人，因为他有二十多年没有在家过春节了。结果今年好死不死，正好选择回家春节就出不来了。没有想到会遇到疫情，而且他的妈妈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说话没有力气，他跟他的爸爸都很担心也很无奈。但是因为医院爆满，呼吸机这个有限，有很多更重的病人需要呼吸机，他也很害怕，他很怕他妈妈过不了这一关。结果他的家人其实比他更担心，他是个基督徒，他的家人还不是，所以他就整天迫切地为他爸爸祷告。感谢神啊，神使他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转，胃口也好起来，精神也好起来，后来就慢慢转院出来。他后来作见，他说他深深地感觉到神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能力。他知道这次神救了他妈妈，将来要用他妈妈的见证来帮助更多的人。那这个人是在 Stanford 拿的博士，他后来去念的神学院。他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神将人间的快乐拿去，让我们思想永恒。其实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观跟我们的生命观认为这个世界就是 everything， 我们死了以后就 nothing， 所以我们会害怕，我们不知道过了之后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在一个死亡的面前，我们思想到永恒，对于基督徒来讲，死亡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天上。所以这样的安慰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灵来的。 OK， 这是第一个翻出来的是安慰者，第二个翻出来的是帮助者，是 helper。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在我们里面有软弱，有自私，有骄傲，有羡慕，有嫉妒，有恨，我们可不可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对付掉自己的自私软弱。在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话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当中，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生，使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越依靠圣灵的时候，有一部分你的生命，就是你从老我来的那部分生命会慢慢的死去，有一部分新的生命会慢慢的出来。什么样的东西会死？骄傲会死，嫉妒会死，尊敬会死，自私会死。慢慢的，你越依靠圣灵的时候，你的谦卑会生出来，爱心会生出来，和平会生出来，温柔忍耐等等等等都会生出来。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叫穆安德烈，他说圣灵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葬仪社。大家知道葬仪社的工作是干嘛的？现在武汉就知道这是干嘛的，埋葬死人用的。所以圣灵会把我们人的救我的这一部分的老我的软弱堕落的个性邪情私欲慢慢慢慢一点埋葬掉，使得从耶稣一起来的生命会一天天的长大，越来越刚强。所以这个 comfort 或 comfort 这个字，安慰或者帮助这个字分拆开来两半，前面是 come 就是一起的意思， fortet 如果大家在诗班待过的话，就是这个 louder 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强，就是强壮的意思，一起强壮，一起刚强，这就是 comfort 的意思，让你变得更加的刚强。我要快一点，圣灵通常除了安慰跟帮助之外，它另外一个意思是辩护师，就是 defender。 这个字是 para 跟 clan，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话，意思是说召唤这个旁边的陪伴的人。我们常常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位圣经翻成中保的，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事实上你知道吗，我们还有第二位中保，就是圣灵啊。根据的经文是上面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你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那时候赐你们的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你们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换句话说，当你要传福音，你词穷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个病人，你安慰的时候，要安慰的话说不出来的时候，不要担心，谁会赐你口才说话，圣灵。 OK， 所以天上的耶稣帮我们 defense， 地上的圣灵给我们口才帮助我们 defense。 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讲，大家有空回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反，总共讲了53节长篇大论的讲道，讲得太好了，最后被人家用石头丢死。但是斯提反的口才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有讲了一句话，斯提反是以智慧跟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好，除了这个之外，圣灵也是一位咨询者、咨商师 counselor。 什么是 counselor？ 在我们这个第三堂4个小组里面，至少学生组、社青组，我们都有所谓的 support family， 大家知道吗？军哥、全姐、Jessica、这个辉哥、庆姐等等等等，这些人是来做什么的呢？一方面是 help， 一方面带点心给大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中文叫做辅导。什么叫辅导？就是一扶就倒的意思。就是你有问题了，你找他，他会帮你建议怎么样帮助你解决问题，协助你做决定。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协助做决定，他是会帮你定主意的，定义的意思。对于世界上很多的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找工作，怎么样找婚姻，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修课，有课程顾问，职业有职业顾问，婚姻有婚姻顾问。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个最好的顾问，就是 counselor 圣灵。他与你同住，他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他是上帝，他看得到你的未来，他爱你，他为你提供最好的一个指导。问题是，每次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问，那我怎么知道圣灵怎么样引导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相信他，你愿意把你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他有一个应许，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做这样的决定，那样的决定，哪一个是合乎圣灵的带领呢？就是神很在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为了荣耀他，还是为了要荣耀我们自己，是为了神的好处，还是为了神的，为了自己的好处。如果这个决定是合乎神的心意，即便看起来它不是符合世上的常规，但是你心中充满了喜乐跟平安，充满平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 就是你做这个决定充满了从神来那里的平安，那很有可能这就是从圣灵来的带领。好，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他是一位引道者。好，根据的经文在腓立，在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圣灵对腓立说，你去贴近那车，那车上坐的是谁呢？是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就是今天的 Ethiopian， 一个有权有势的太监，他在女王旗下做总管，今天的财务部长。他正在念一卷书，以赛亚书，念不懂，圣灵就跟他讲说，你去贴近那车。接下来就发生奇妙的事情，开始讲解之后，这个人两下信了耶稣之后就受洗。所以圣灵会引导人做决定，他不单会引导人去传福音，也会禁止人不要去传福音。好，比如说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马其顿的意象。除此之外，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这个被引导找到利百加成为以撒的妻子，这些等等都是属于圣灵的引导。当圣灵在引导人的时候，人所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顺服，成就神的旨意。最后一件事情是，圣灵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带导者。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我们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人的软弱常常让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祈求多于赞美跟感谢。不信你自己回去自己算一算，你跟神的祷告是以感谢跟赞美居多呢，还是为自己的祈求居多？这是人的一个软弱，我们总是希望神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成全，但是祷告尚未成就之时，我们很容易的灰心跟失望。很多时候有一些最深切的需要跟渴望，常常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保罗说这一些叫做说不出来的叹息，但是圣灵会为我们来向神来祷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三位一体的神本来是听祷告的，他们的工作是听祷告，但是为了爱我们，这一位圣灵竟然成了为我们带导的一个对象，他是我们的带导者。我想时间关系，我要 skip 最后的两张 slide。 圣灵跟人的互动，圣灵会对人说话，会为人担忧，会感动人，会分给恩赐给人，会充满人，会使人结果子。我们前面读过这个，以前讲过一个系列。但是人呢，他可以被圣灵感动，也可以体贴顺从圣灵，但是你同样的也可以不体贴他，不领会他，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欺哄圣灵，亵渎圣灵，甚至消灭圣灵的感动。 OK， 那我们最好不要亵渎圣灵，这是圣经里面最严重的一个警告。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一件事情不可以赦免，就是亵渎圣灵的。这是出自主耶稣的亲口的一个讲，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当然我们最后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也许我下一次讲圣子跟圣灵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好好仔细的来讲这一章。基本上我们要留心听他，要顺服他，要追求他，要向他祷告。圣灵是一个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宝贝，要是圣灵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话，神在很遥远的地方，耶稣不过是历史上的人物，福音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跟其他的组织没什么两样，服事就是一个例行公事，基督徒的生命没有什么见证。但是你要是有圣灵同在的话，每一天你可以跟神亲密的同行，你的生命是一个追求效法基督的生命，敬拜对你来讲是一个自然的感情流露，服事是充满了热情跟奔放， 你活在地上的每一天是视光视言的生命，你会影响身旁的人，影响这是一整个世代。所以再说一次，圣灵是一个宝贝，我们是瓦器，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当中，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价值跟意义，使我们面对各种各样艰难的挑战而不会灰心跟丧胆，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好，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认识你这一位奇妙的圣灵。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但愿你来亲近我们，但愿我们的生命每一天追求更加的认识你，追求被你充满，追求让你完全的来掌控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效法基督的方向迈进。会众请起立领受从天上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与引导，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